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70千赫 40.16 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 40.73 米。现在是8月24日星期三，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即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正。而今天的新闻提要，北韓違反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的禁令發射潛射導彈，意大利中部發生強烈地震，最少有37人喪生，奧巴馬總統視察美國南部路易斯安那州的水災災情。最近香港有學者在論壇上說，立法會的選舉制度在香港主權移交中國之後改為比例代表制，主要是有利親北京的建制派，令到泛民主派在地區直選的議席當中減少。而今屆立法會選舉由於非建制派亦即是民主派碎片化，有選民擔心泛民主派保不住地區直選的過半數議席。香港大學的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在一個論壇上說，
如果是用單議席單票制的選舉制度，這個是 landslide victory 的，會出現即是差不多呢贏到一個建制派瞓街的制度，應該是即是可能是整個議會拿三分二以上議席，以這樣的得票對比贏了，基本上但是就是要防止你這件事。
详情请收听日间播出的时事经纬，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后请听头五分报告国际新闻。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北韩星期三早上从一个舰艇上面向它的中部沿海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之后，该地区领导人和美国都对此予以谴责。日本首相说该行为不可原谅。这枚导弹当地时间是星期三早上5:30左右从新浦附近发射的，飞行大约500公里之后落入日本海。这只是北韩违抗联合国安理会禁令所进行的一系列导弹发射的最新一次。日本首相岸倍晋三说，这次是北韩导弹首次落入日本防空识别区，他说这些对日本的安全构成重大的威胁，是明目张胆破坏地区和平和稳定的不可原谅的行径。他又说东京已经向北韩提出了抗议。美国战略司令部在一份声明之中表示，他追踪到了这枚疑似 KN-11 潜射弹道导弹，并且说他们强烈谴责北韩的这次发射行动和最近进行的其他几次导弹试射，这些行动违反了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决议明确禁止北韩使用弹道导弹技术进行发射的试验。北韩在8月24日进行了潜射弹道导弹试验，显示北韩在提升向美国本土或者世界其他任何目标发动核打击的能力取得了切实的进展。导弹发射几个小时之后，中日韩三国外长在东京举行了三边会谈，日本和南韩严厉谴责平壤的行为。日本外务大臣岸田文雄说，
このような挑発行動は断じて容認できず、北朝鮮に対し、
岸田文雄说这类的挑衅行为绝对不能够容忍，他们向北韩提出了强烈的抗议。在会上面，他们确认日中韩三国将会在包括联合国安理会在内的国际社会的努力之中发挥带头的作用，力促北韩不要采取挑衅行动，遵守联合国安理会的各项决议。而美国战略司令部在一份声明之中表示，他追踪到了这门的导弹。星期三凌晨，意大利中部发生强烈的地震，给了震央附近地区造成了大面积毁坏，有37人以上丧生。据美国地质勘探局的测定，震级为里氏 6.2 级，震央在诺尔克镇东南大约10公里的地方，中部一大片地区包括150公里之外的首都罗马都能够感到震动。地震正好发生在当地时间凌晨3:30之后，紧接着又出现了几次余震。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是阿马特里切市和阿夫莫里市。阿马特里切市长 皮洛季对意大利各营国家广播电台话，该市一大部分地区被毁坏，救援人员在发晓之后努力寻找那些被困在倒冧的建筑物的废墟之中的人。星期三的地震离拉灰拉市之前的地震的地方不远，那里在2009年发生地震，导致至少300人丧生。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二首次前往美国东南部的路易士安纳州视察，该州大部分地区遭受了历史性大洪水的破坏。奥巴马总统希望安抚灾民，让他们知道他的政府的首要工作就是灾后重建。奥巴马在东巴吞努日地区一处遭受到洪水破坏的社区视察的时候说，你们的人不会是孤立无援的，即使媒体记者都离开，整个国家也都会继续支持你们。奥巴马已经宣布将路易斯安那州64个行政区之中的20个列为灾区，这样做实际上简化了灾民接收联邦政府援助的流程。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处表示，有15,400多人申请了联邦财政的援助，目前有12,700万美元资金可以马上使用，700多户家庭已经被安置在宾馆或者汽车旅馆等的临时住所。在前往路易斯安那视察之前，奥巴马在位于马萨诸塞州的度假胜地马沙葡萄园岛度过了两个星期的假期。有些人批评奥巴马并没有缩短假期，尽快访问洪水的灾区。白宫上个星期表示，奥巴马总统迫切想前往灾区了解洪水造成的影响，但他想先确保它的出现不会干扰正在进行的灾后恢复的努力。主办一年两次香港论坛的香港文化交流基金会星期二表示，当日上午接获国台办和中联办电话通知，话论坛邀请的包括前国民党发言人杨伟忠在内的三位台湾主讲嘉宾没办法入境香港。有分析表示，这次是民进党的蔡英文总统就任之后首次出现的情况，预示两岸关系僵局进一步恶化。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700千赫40.16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千赫40.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或者是 www.voagd.com， 出台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逢星期一至五中国时间的每晚11点至12点，我这个钟头听众热线的欢迎各位听众就中国目前的社会问题、政治局势以及经济发展发表你的睇法。免费直播电话号码是400120551。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主要报道有中国战机短暂地进入了中韩防空识别区。我们亦会报道俄罗斯和印度启动今年的联合陆军演习。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有关美军的高官访问菲律宾，讨论有关军事合作。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正努力支撑和菲律宾的军事同盟关系。自从今年六月马尼拉新政府执政以来，两国同盟关系增添了很多不确定的因素。华盛顿作出的最新努力就包括派遣美国空军部长黛博拉·詹姆斯访问菲律宾。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华盛顿做出的最新努力包括派美国空军部部长黛博拉·詹姆斯访问菲律宾。詹姆斯8月21日星期日抵达马尼拉，受到菲律宾空军将领的欢迎。之后他和菲律宾武装部队和国防部高级官员举行了会谈。詹姆斯8月23日在结束访问时称，他对菲律宾军方做了一次好好的访问，并期待未来继续推进伙伴关系。美国和菲律宾前任政府订有一项增进防务合作协议，包括菲律宾向美军开放使用5个军事基地。空军部部长詹姆斯说，未来一年双方为实施这一项协议计划多了合作项目，以增强同盟的军事能力。自从菲律宾达沃市市长杜特尔特今年6月底就任菲律宾总统以来，美菲关系不断遇到挫折。一些人猜测新政府是否会拖延实施甚至取消这一项防务合作协议。詹姆斯部长还说，他在访问期间向菲律宾武装部队祝贺， 一个国际仲裁庭最近针对西菲律宾海做出的裁决。菲律宾前政府曾经将它与中国的南中国海争端交付一个国际仲裁庭，并在今年7月12日获得了几乎大获全胜的裁决结果。但是杜特尔特政府对于这个国际裁决结果表现谨慎，并积极谋求与北京直接谈判，处理南中国海主权争端。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华盛顿报道。
俄罗斯和印度启动今年联合陆军演习，演习首次选择在俄罗斯的滨海边疆区举行，地点非常靠近中国边界。和印度联合军演的俄国部队曾经参加过60年代和中国的边境冲突。也较早前，印度在邻近中国的边境地区开始大量部署他和俄罗斯联合研制的先进巡航导弹，已经引起了中国方面不满。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二记者白华在莫斯科的报道。
一年一度的俄罗斯与印度印德拉联合军事演习陆军部分8月22日拉开序幕。演习在俄罗斯滨海边疆区的谢尔盖耶夫演习场举行，当地距离俄罗斯和中国边界仅仅是有30多公里远，离黑龙江边境城市绥芬河以及是东宁是很接近。这次的演习将会持续到9月1日结束。俄印两国为这次在俄中边境地区举行军演事先进行了周密的准备，由印度军方高级将领率领的代表团在今年多次访问远东地区，在胡拉迪沃斯克托克亦即是海参崴、乌苏里斯克等地和俄罗斯军是磋商军演事宜。乌苏里斯克被中国人称作为是双城子，中国的历史资料说当地在1860年中俄北京条约签署之后化入俄国版图。邻近中国的乌苏里斯克亦都是俄军第五军军部所在地。印度陆军副司令率领的印军代表团一个月之前访问乌苏里斯克的时候和第五军将领签署了有关军演细节的协议。印军代表团当时仲前往离乌苏里斯克70公里远的谢尔盖耶夫演习场实地考察了演习的场地。俄军为印军将领展示了一批新式的武器，并且表演了举行了由坦克、装甲战车以及工兵等部队参加的对抗演习。谢尔盖耶夫演习场附近的谢尔盖耶夫村是俄军远东军区第五军第59旅所在地。这次和印军联合军演的俄军第五军部队曾经参加过1969年苏联和中国达曼斯基岛边境武装冲突，亦就是中国称作为是珍宝岛武装冲突。俄罗斯国防部介绍说，第五军官兵当时英勇保卫祖国，抵抗中国军队冒险挑衅，有200多名的军人获得表彰，其中一个人被追认为是苏联英雄。星期一在俄中边境地区开始的这次俄印联合军演有大约500多名的军人参加，虽然双方都将这次的演习命名为是为反恐演习，但是演习将会动用到坦克、自走炮、火箭炮等进攻性武器，以及是苏-25SM 攻击机，以及是其他几种型号的武装直升机。俄罗斯和中国每次举行联合军演的时候都声称不针对第三国，但是俄罗斯和印度的联合军演它是没有这个类似的提法。多年前开始的俄印印德拉联合军演已经是常态化。印德拉是印度和俄罗斯两国国名俄文的字母的缩写，两国是轮流每年在各自的境内主办印德拉军演，但是在滨海边疆区靠近中国边界举行军演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俄罗斯和中国不断地拉近关系，普京总统下个月将会访华，俄印两国对这次的在靠近中国的敏感地区举行联合军演非常低调，和以往大量报道俄中军演以及俄军各种军演不同。俄罗斯官方以及媒体都未有宣布以及报道这次军演开始，官方塔斯社仅仅是介绍了俄罗斯和印度联合军演的日程表，但是俄罗斯媒体报道了印度军方代表团访问俄罗斯以及对这次联合军演的各个阶段准备的情况。 俄印印德拉聯合軍演包括陸軍以及海軍兩個部分。兩國今年的海軍部分演習將會在年底舉行，但是同往年不同，今年的俄印印德拉軍演特別增加了防空以及有戰機參加的空軍演習。演習將會在俄軍東部軍區核區內舉行，但是雙方還未宣布演習地點以及時間。而此外，兩國軍隊今年春季還舉行了空降兵聯合演習。在俄印這次靠近中國邊境聯合軍演的前夕，印度開始在與中國接壤的邊境地區大量部署博拉莫斯型巡航導彈。這種巡航導彈由俄羅斯和印度聯合研製，雙方為此而組建了股份各佔一半的合資公司。包括軍部在內的中國官方媒體已經對印度部署巡航導彈的舉動表達不滿，聲稱這個已經是超出了印度自身防衛的需求，將會對雲南、西藏等中國腹地構成嚴重的威脅。俄羅斯亦都是在與中國相接壤的邊境地區部署了射程更遠、更先進以及更具威脅的伊斯康德爾式戰術導彈。但是與警告印度不同，中國對俄羅斯的舉動一直保持沉默。部署在俄中邊境猶太自治區的伊斯康德爾導彈旅剛剛成功完成了實彈射擊演習。除了印度和俄羅斯在與中國相接壤的邊境地區部署進攻性導彈之外，中國的其他鄰國亦都紛紛升級以及部署導彈針對中國。越南最近在有爭議的南中國海島礁上部署了新式的火箭炮。有報道說，日本亦都努力提高自己的導彈射程，並且已經部署了可以封鎖中國艦隊進出太平洋宮古海的岸艦導彈。烏克蘭危機之後，俄羅斯雖然已經不再好像幾年之前那樣在鄰近中國的遠東地區舉行10萬到20萬人參加的大規模軍演，但是俄軍東部軍區在遠東的各種軍演仍然是不斷。在與中國相接壤的後貝加爾斯克地區，當地的俄軍空軍以及防空部隊正在舉行演習。在俄印軍隊正在舉行的軍演的謝爾蓋耶夫演習場，當地年初以來一直繁忙，包括防空兵、空降兵、空軍、導彈部隊等在內的俄軍各種軍演一直不斷。與此同時，主管國防工業的俄羅斯副總理羅格遵剛剛是訪問過印度，印度總理莫迪以及是羅格遵會晤的時候強調應該是全方面拉近兩國的關係。莫迪還特別期盼普京10月訪問印度，印度到時將會主持金磚集團國家峰會，普京和莫迪亦都將會在9月初杭州的20國集團峰會上會晤。印度有計劃採購俄羅斯的大型運輸機，並且尋求俄羅斯幫助升級自己的蘇-30戰機。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白華從莫斯科發來的報導。
據南韓的軍方人士透露，三架中國軍機日前短暫進入了南韓和中國重疊的防空識別區，在受到警告以及南韓派出戰鬥機之後迅速離開。中韓關係因為南韓決定部署薩德導彈系統而陷入緊張，目前還不清楚中國這樣做的意圖究竟是什麼，但是美國的分析人士就猜測這個有可能是中國因為薩德導彈系統的問題而向南韓施壓。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利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韩联社援引南韩军方消息人士的话讲，包括一架轰炸机在内的三架中国军机，8月18号在事先没有通知的情况下飞入南韩南部济州岛附近空域。在南韩军方发出警告并派遣战斗机后，中国的军机迅速离开。报道称，中国军机飞越的空域位于苏岩礁西边，該區域是南韓和中國防空識別區的重疊區。中國2013年單方面在東中國海劃設的防空識別區覆蓋了朝鮮半島南部的一些島嶼和礁石，南韓則已宣布擴大防空識別區來應對。美國之音向美國軍方求證此事，但截稿前還未有得到五國大樓的回覆。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托纳星期二在例行的新闻记者会上回答美国之音记者询问时说，他不能够证实，亦都没办法对此做出评论。 华盛顿智库国际战略研究所亚洲事务高级顾问以及中国实力项目主任郭莱仪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目前还不清楚中国这样做的意图是什么，但是这个显然是有意而为之。郭莱仪说，美国可以猜测这个是为了给首尔施压，不要部署萨德导弹防御系统，但是美国不知道，因为不是一架战斗机，这个很可能不是一个错误，而是故意的。这位中国问题专家希望中韩双方展开对话，来避免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郭莱仪说，因为不管是中日还是中韩出动战斗机，都可能是很危险的，会引发不利于双边关系的事故。目前中韩两国关系因为首尔决定在朝鲜半岛部署简称为萨德的末端高空区域导弹防御系统而陷入紧张。中国强烈反对美韩部署这个导弹系统，认为它将损害中国的战略安全利益，亦都不利于亚太地区的稳定。但美韩表示，这个反导系统只是针对朝鲜的核与导弹项目，不对中国构成威胁。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副总裁包道格亦都表示，现在很难判断中国的意图，虽然这个不是中国军机第一次进入防空识别区的重叠区。包道格说，美国还要看这个是否持续性，有时候大家会进入对方的防空识别区只是一次性，这一次美国不知道它是否是持续性，它引起了注意，而且亦都遭到抗议。美国要看中国是否有更加强势的议程，而这个是一个信号。这位在里根和鲁布殊总统任内担任过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亚洲事务的高级官员表示，目前美韩两国正在在南韩举行重要的军演，美国为此还派遣了三种类型的轰炸机到关岛，而每一次军演总会引起紧张局势加剧，因此亦都不能够排除中国的行动与这一次军演有关系。今年一月，中国的飞机亦都进入了中韩防空识别区的重叠区，但是首尔当时没有派出战斗机。2013年初，中国亦都派遣了好几架战斗机和飞机进入这个有争议的空域。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华盛顿报道。
缅甸领导人昂山素姬上个星期日结束了对中国为期五日的访问，期间他和多名中国的领导人会面，探讨了缅甸国内的和平进程、中缅两国的经贸关系以及密从大坝等等这涉及双方利益的问题。有分析人士认为，今次访问传达的最重要意义就是积极的中缅关系，显示昂山素姬务实的对华政策，并且同前任缅甸总统吴登盛时期的对华政策形成鲜明的对比。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缅甸国务资政兼外交部长昂山素姬此行受到中国高规格的接待，两国领导人亦反复强调包波情谊。中缅领导人8月21号发布联合新闻稿，表示双方将继续奉行睦邻友好政策，优先发展双边关系，推动中缅两国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取得新的进展。美国史丁森中心东亚项目研究员布鲁金斯学会访问学者孙允表示，这次访问最重要的信号就是奠定中缅关系未来一段时间的走向。他说，
我认为这次访问它首先传达最重要的意义就是中缅关系仍然是正常的，而且中缅关系的发展。
孙允说，他认为这次访问昂山素姬首先传达最重要的意义就是中缅关系仍然是正常，而且中缅关系的发展轨道仍然是积极向上，这一点就会将昂山素姬的对华政策和前任的吴登盛政府时期的对华政策做一个鲜明的反差和对比。在上一届政府使到中缅关系陷入低谷之后，昂山素姬上台后实施务实的对华政策，而中国去年在他还未有正式上台时就邀请昂山访华，向他频频抛出橄榄枝。之前这些铺垫使到昂山这次中国之行的外交测验高分收场。目前缅甸在很多议题上需要中国的帮助，其中一个重点就是和平进程。昂山素姬访华时表示，缅甸最重要的目标就是要实现缅甸联邦中不同民族的和平与团结，而中国亦给昂山素姬一个大礼，就是三个与中国有关的少数民族叛乱组织，即是果敢同盟军、 阿拉干军同德昂民族解放军将参加8月31号举行的槟榔会议。这三个武装组织此前都拒绝参加这一次和平会议。中国帮助缅甸和平进程当然亦出于自己的考量，即是边境稳定符合中国利益，这些武装组织带来的频繁的暴力冲突令边境非法玉器和毒品泛滥，但是同时使到中缅跨边境合法贸易变得艰难。而在另一方面，北京和仰光达成协议，在边境修建大桥，在仰光和曼德勒修建中方援助的医院，这些友好性质的项目开启了未来大的经济和基础设施项目合作的篇章。中国在政治与经济项目上对缅甸的援助将越来越多，这个必定意味缅甸或多或少要在外交上给中方以一定的回报。中方将希望缅甸在战略问题上支持中国，并在国际多边问题上能够支持中方的立场。而昂山素姬作为一名被西方喜爱的领导人物，现在又受到中国方面的拉拢，在西方与中国在争议问题上出现分歧时，将给他带来挑战。孙允表示，拿南中国海问题为例，缅甸的立场是缅甸作为非星索国支持南中国海争端和平解决，但是到底如何解决，到底是中国和星索国双边，还是中国对东盟这样的关键问题上面，缅甸的态度是不置可否。这样的态度得到中国的欢迎，虽然缅甸现在未有完全支持中方立场，但是亦没有完全支持越南或者菲律宾的立场。孙允仲话，在缅甸与一些西方人权团体或者一些非政府组织发生矛盾时，昂山素姬亦有好大的挑战来平衡这两种关系。乔治城大学外交学院亚洲研究项目主任、缅甸问题专家石眼山同意孙允的睇法。由于缅甸国内罗兴亚人的争端，人权问题必定是昂山素姬要面对的议题。他通过邮件对美国之音表示，罗兴亚人的人权问题是最重要的议题，因为政治上他必须小心谨慎。他曾经公开表示，他是一个政治家，不是一个人权偶像。石眼山补充说，昂山素姬亦控制着民盟与非政府组织的接触，并希望成为民盟和缅甸政府的唯一声音。他亦会始终在原则上支持人权，而且亦崇尚人权，但是他明白现在缅甸在人权问题不能够讲得太多。目前外界普遍关注昂山素姬即将于9月对美国的访问，届时他将与美国总统奥巴马会面。而奥巴马在缅甸从独裁统治向新民主国家的过渡中起到不少的作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报道。
据研究人员说，有一种可以在一个礼拜之内设计和开发出来的新型基因疫苗，能够根据不同的需求而度身订造，帮助人类预防各种的疾病，包括寨卡病毒甚至是癌症。下面美国之音记者白曼在华盛顿的报道。
从寨卡病毒到疟疾，蚊是疾病传播最常见的载体之一。寨卡病毒会导致婴儿先天缺陷，从巴西到波多黎各再到美国本土，它已经传遍了整个美洲。大众在加紧研发针对寨卡病毒的疫苗，一些疫苗已经进入了临床试验阶段。麻省理工学院的化学工程师奥马卡恩希望他研发的 RNA 疫苗将会很快进入这个阶段。他说，
Things like, for example, Zika or the recent Ebola outbreak, we can rapidly respond to that within 7 days. So when there's an extraordinary...
奥马卡恩说，比如说当寨卡病毒或者是最近的伊波拉病毒爆发后，他们要在7日之内迅速回应，这样大众对安全的药物有大量需求时，他们有足够满足这些的需求，他们有能力满足这些的需求。这种疫苗利用信使 RNA 核糖核酸来刺激免疫系统，研究人员可以用从一种病毒或者是细菌那里确定的这种遗传物质，用它来对抗引发疾病的生物体，并将它和一个纳米裸粒绑定在一起。这个概念已经在存在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但是使疫苗进入细胞是一个挑战。因此麻省理工的研发人员将它设计得好像要针对的目标病毒一样小。 研发人员相信他们可以研发一组 RNA 疫苗来对抗很多的其他疾病。
We are definitely very interested in trying to figure out whether or not these vaccines could be used to treat people with cancer or even for patients that may be at risk.
麻省理工学院的丹尼尔·安德森说，他们非常想知道这些疫苗是否可以被用于治疗癌症患者，或者甚至是某种癌症的高危人群，或者给了他们注射疫苗后，他们就不会患癌症了。目前 RNA 疫苗只是在小鼠的身上进行过测试，研发人员已经成立了一间公司，当 RNA 疫苗可以用于人体后，他们将会对这种多用途的疫苗进行推广。美国之音记者白万华盛顿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土耳其襲擊與敘利亞邊界的伊斯蘭國據點，烏克蘭東部的戰事加劇引起了歐洲各國的警覺，美國的記者電腦被入侵懷疑是俄羅斯方面所為，下面美國之音國際新聞的詳細內容。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土耳其星期三发动进攻，目的是将伊斯兰国战士赶出叙利亚边界城镇贾拉布鲁斯。土耳其军队向激进分子目标进行了跨边界炮轰和空袭。在一日之前，土耳其外长达姆什奥卢说，土耳其将会为打击该镇周围地区的伊斯兰国目标提供各种的支援。星期一在附近的加济安泰普市发生自杀炸弹袭击之后，土耳其政府誓言要清除伊斯兰。2015年初，伊斯兰国控制了土叙之间很长的一段边界，但是库尔德族战士重新夺回了该地区的大片的地方，特别是贾拉布鲁斯镇以东的地区，阻止激进分子进入边界地区，就能够切断了他们运送供给和调入作战人员的可能的通路。但是土耳其对美国支持的叙利亚境内的库尔德族部队所取得的战绩一直非常警惕，他说库尔德族部队和库尔德反叛武装有联系，该武装在土耳其东南部进行了长达几十年的反叛活动。明斯克协定的主要签约国对乌克兰东部最近战事加剧感到警惕。克里姆林宫在一份声明之中表示，德国总理默克尔、法国总统奥朗德以及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星期二的一次电话会议中讨论了乌克兰当前形势，并且谴责了顿巴斯地区近期越加频繁的战事。根据这份声明，普京对乌克兰在克里米亚地区的挑衅表示关注，在乌克兰抗议者迫使亲俄总统下台之后，俄罗斯在2014年兼并了克里米亚。三国领导人仲讨论了履行明斯克协定的相关的事项。德国一名发言人说，各方达成一致明斯克协议急需取得进展，特别是要实现稳定的停火状态。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上个星期表示，如果分裂冲突加剧，他并不排除使用戒严令以及新一波的军事行动以稳定事态。克里姆林宫的声明表示，普京、默克尔以及奥朗德同意在9月4日至5日在中国举办的20国集团峰会间歇举行会面，以商讨乌克兰的局势。联合国难民署警告说，伊拉克政府军计划要发动的旨在夺取被伊斯兰国激进组织占据的摩苏尔的攻势可能会造成100多万人流离失所。联合国难民署表示，他们正是为摩苏尔人大规模撤离作准备。最近几个月里面，该个组织报告称有大约21万3千人离开家园，逃到了伊拉克其他的地区。联合国难民署发言人阿德里安·爱德华兹说，他担心迁移可能会变得非常之坏，因为政府方面的军事行动瞄准的是摩苏尔。他说，你可能不需要他提醒，摩苏尔是伊拉克第二大城市，一次攻势会造成巨大的人道主义后果，这些完全是可以预料的，受到影响的可能会多达120万人。爱德华兹又说，联合国难民署正是尽一切的努力修建更多的难民营来到接收难民，减轻他们的痛苦。他又说，该机构面临的挑战是巨大的，很难找到修建难民营的土地，资金亦都非常之紧张。美国政府认为俄罗斯情报部门针对纽约时报 等嘅新闻机构嘅记者所收集到嘅信息，发动咗一系列嘅网络嘅攻击嘅行动。美国当局正系对此展开调查。一啲美国新闻机构星期二报道，喺最近嘅几个月里边发现咗一啲安全漏洞。呢啲网络攻击被认为系针对美国民主党嘅范围更大嘅竞选活动嘅一部分。美国民主党正系试图帮助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当选为美国总统。在7月份，美国新建房屋销售数量上升到将近9年来的最高点。商务部星期二的报告说，销售量比6月份增加了 12%， 比去年同期喘升了 31%。 如果新屋销售量在年底之前一直保持7月的增速，全年销售量将会达到65万套。这个数据比大多数经济学家预期的更为强劲。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听日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70千赫，40.16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或者是 www.voagd.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中国时间的每晚11点至12点钟，我们一个钟头的听众热线的。欢迎各位听众就中国目前的社会问题、政治局势及经济发展发表你的看法。免费直播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带大家去到南韩，看看当地预备主办2018年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预备情况。我们会报道一名日本学者在去年写书揭露中共前领导人毛泽东在抗战期间与日军勾结的历史记录之后，他再出了本书回顾1948年他在中国长春遭遇共军围城的苦难。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有关来近香港立法会选举的消息，以上内容欢迎收听。距离香港立法会的选举只有倒数11日。最近有香港学者在论坛上说，立法会的选举制度在香港主权移交中国之后改为比例代表制，主要是北京希望利用有利建制派的选举制度，令到泛民主派在地区直选的议席减少。今届的立法会选举由于非建制派出现了碎片化，激进民主派和本土派出现互相抢票的局面。据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多名竞逐连任的泛民立法会议员都可能会落马。有选民就担心非建制派保不住地区直选过半数的议席。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汤伟云在香港的报道。
新一届香港立法会选举即将在9月4号举行。在1997年主权移交之前，香港立法会选举采用单议席单票制。在主权移交之后，立法会未有实行全面直选。目前全体70席当中，有一半由建制派主导的功能组别产生，另外有35席地区直选，采用比例代表制的最大余额法。香港大学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最近出席一个天主教团体举办的选举论坛，分析香港立法会选举制度，表示主权移交之前，香港立法会选举采用类似英美的单议席单票制，每个选区的议席以最高得票的候选人当选。戴耀廷表示，主权移交之前的香港立法会有18个直选议席采用单议席单票制，当时的民主党垄断了16个地区直选议席，即是90%的席次。戴耀廷表示，主权移交之后，香港立法会选举采用比例代表制的最大余额法，有利小党争取议席，对建制派尤其是主权移交初期仍然是小党的民建联有利，而且是中共对港政策的关键。
即是说分而治之，因为整个制度的设计就是以行政长官行政主导嘛， 咁如果政黨喺立法會裏面出現咗多數黨或者兩黨甚至三黨政治咧，都對呢個行政主導有影響。所以最好你就散到立立亂就好啦。
戴耀廷表示，香港的政治板塊由建制和泛民兩大陣營，經過兩年前的雨傘運動之後，變成四大板塊，包括中間、建制、泛民和本土。而立法會選舉採用比例代表制的最大餘額法，就是要拆散各個陣營，令到各個陣營出現相互競爭的情況。戴耀廷表示，由於建制派有中聯辦在幕後操盤，減少內部競爭，每張名單分票比例較好，令到選舉結果出現整體得票比例少過非建制派，但是所得的議席比例較高。戴耀廷以上屆2012年立法會選舉為例，非建制派在全香港直選議席的總得票率大約是 57%， 建制派是 43%， 而非建制派的得票率比建制派多14%，但是35個地區議席，非建制派只是取得剛剛過半的18席，建制派就取得17席，即是非建制派的得票率多14%，但是取得的議席只是比建制派多1席，反映香港立法會選舉的比例代表制其實是不比例代表制。
如果是用單議席單票制的選舉制度，這個是 landslide victory 會出現，即是差不多呢贏到這個建制派瞓街那麼滯的，應該是即是可能是整個議會呢拿2/3以上議席的，以這樣的得票對比呢贏了，基本上但是就是要防止你這件事，所以就要用比例代表制咯。
戴耀廷進一步分析上屆2012年的立法會選舉結果，表示非建制派取得 57% 的得票率，如果名單分配得比較好，大概可以贏得20席，但是結果只是取得18席，而建制派得票率 43%， 但是贏取17席，佔直選議席接近 50%， 即是他們的得票率出現擴大化的優勢。戴耀廷表示，在比例代表制的局面下，非建制派唯一的策略就是合作，在参选的阶段就应该协调策略参选，减少各选区之间的非建制内部竞争。今届立法会选举发起雷动计划策略投票的戴耀廷表示，在提名期开始之前，有邀请各非建制派政党商讨5个选区策略参选的名单数字，但是最终谈不埋，令到雷动计划的第一部分失败。戴耀廷形容目前非建制派的选举形势出现囚徒困境。
即可能大家有所谓听过一个 prisoner dilemma， 一个囚徒的那个困境，即是在博弈论里面，如果你只是看住一个眼前的利益，大家都可能只是计眼前利益，其实他是很理性的，因为从他的政党来说，喂，我理得你民主党拿不拿到议席，最紧要是我的党拿到议席嘛，你整个民主派拿到很多议席是怎样，我的党拿不到议席，我们的政党就死了啦。
香港立法会选举由1998年开始使用比例代表制的最大余额法，候选人需以名单参选，每份名单的人数最多可以达至相关选区内的议席数目，候选人在名单内按优先次序排列，选民投票给一份名单而不是个别候选人，投票结束之后将有效选票除以数额，一份名单每取得数额1倍的票数就能够获得分配一个议席，每份名单的候选人按原先订立的顺序当选，如此类推，将议席分配至每份名单的余额，而余额都比数额为低的时候，就从最大余额的名单顺序分配余下议席。比例代表制的运作 假設選區 A 有20萬合資格選民，而只有10萬選民投票，議席數目就有5席，當選門檻就是2萬票，只要有2萬票就可以穩奪一席。不過由於香港的比例代表制是名單制的最大餘額法，因此很多時候贏得議席的所需得票都比當選門檻為低。例如2012年立法會選舉新東地區直選，該區的當選門檻是大約51,000票，而最後一席的得票是28,000多票，相差23,000多票。即使是當時最高票的社民連梁國雄都只有48,000多票，不及當選門檻。今屆香港立法會選舉是2014年雨傘運動和今年年初一旺角警民衝突之後首次立法會選舉，亦都是史無前例發生選舉主任以政治立場否決6名支持港獨人士的參選資格，但是仍然有主張香港前途自決等自決派和本土派候選人成功參選。據香港選舉事務處的數據，地區直選有84張名單，共213名候選人獲有效提名，他們將會競逐5個地方選區的35個議席，破歷屆的參選紀錄。今屆立法會選舉由於非建制派碎片化，激進民主派和本土派在多個選區出現互相搶票的局面。據港大民意研究計劃星期三，即是8月24日公布的最新一期滾動民調結果顯示，直選的35個議席，泛民加上激進派取得16席，未達過半，而建制派維持上屆的17席，中間獨立人士取得2席。最新的滾動民意調查顯示，多名競逐連任的泛民議員或者會落馬，包括新界東的張超雄、范國威、陳志全，而在新東參選以後備方案代替被取消參選資格的本土民主前線發言人梁天琦，參選的青年新政梁仲恆取得 7% 的支持度，有機會以較高餘額入選。另一個泛民主派票倉香港島，今屆的當選席次由7席減到6席，但是參選名單較上屆多，包括最年輕的候選人23歲的香港眾志主席羅冠聰。去年年底首次參選區議會選舉，擊敗民建聯資深區議員鍾樹根的散兵徐子健和城邦派的鄭錦滿等等，不過最新的滾動民意調查顯示，他們的支持度都不足夠當選，尤其徐子健的支持度只有 0%。 尋求連任的工黨何秀蘭支持度亦都只有 3% 或者會落馬，非建制派只有公民黨陳淑莊名單取得 16% 的支持度，有機會當選。最近在一個香港島的非建制派選舉論壇上，長期參與民主運動的馮志活牧師提問表示，港島區的席次減少一席至到6席，但是非建制派的參選名單反而增加，最理想可以有4席當選，但是如果分薄票源，可能只有2席當選。
即是或者你想個大局，為大局就想，我的基本都很微的了，會不會呢你勸選民不要投自己呢，這樣那我們容易做很多嘛，是吧？我們幾位都不是全部問完的，這個很重要的，因為呢如果大家呢個票數很平均的時候呢，真是大攬炒。
民調支持度最低的獨立候選人徐子健回應提問表示，他支持雷動計劃可以放棄。
簡單說啦，鳳木支持雷動的，所以你說看民調之前最後一天放不放棄，沒問題，可以放棄。
工黨候選人何秀蘭回應提問表示，2004年泛民主派在香港島取得最高的213,000票， 到上屆2012年，泛民主派的得票減少到167,000票，只是比建制派多3,000票左右。而今屆最大的變數是香港電視主席王維基以獨立候選人參選港島區，對泛民的選情帶來很大的變數。
是有一個即中間都不知道他是建制還是泛民主派的企咗喺度，咁啊佢講佢兩頭票都立嘅，咁我即係呢個就會係港島選舉結果最大嘅變數，所以我要相信選民係最有智慧，做到一個最好嘅決定。
有港島區嘅選民提問表示，泛民主派有機會輸咗目前1/3議席嘅否決權。擔心建制派會修改議事規則，令到非建制派冇辦法用拉布的方式牽制政府。將來議會抗爭除了拉布，仲有乜嘢方法？人民力量候選人劉家雄回應提問表示，建制派如果要修改議事規則，唔需要2/3的大多數席次。如果非建制派在地區直選保唔住18席的過半數，建制派都有機會通過修改議事規則。劉家雄表示，如果將來建制派有機會修改議事規則，令到非建制派不可以運用拉布和點算法定人數的方法，可能會出現更激烈的衝突。
可能會有更加激烈的衝突，即係因為其實香港即係見到，譬如我話人力量啦，咁啊，所以訂嘅好少嘅啫。即係其實即係，但係其實過去譬如亞洲區咧，喺未有民主嘅情況咧，議會肢體嘅衝突，無論喺南韓、無論喺日本、無論喺台灣，其實係大家見咗好多年嘅。其實咁就係因為個議會非常之不平等，非常之不公平。而家我哋即係採取拉布嘅手段，其實係非常之和平理性嘅。其實而家好和平理性嘅，希望用呢個方法已經吸引到市民嘅注意。
港大民意研究计划星期三公布的最新滚动民调，由8月19日至到23日，访问1482人，5个直选选区有效样本由146至到250个，超级区议会的有效样本是815个。结果显示，建制派有机会取得3席，而派出6张名单的泛民只有2席。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日本学者远藤裕在去年著书揭露中共前领导人毛泽东在抗战期间和日军勾结的历史记录之后，他在日本出版的另一本书《卡子没有出口的大地》，这本书回顾了1948年他在中国长春遭遇共军围城苦难，亦逐渐引起国际关注。这本书的英文版在8月已经在美国面世。美国智囊机构2049研究所亦正在邀请他访问华盛顿发表演说。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戈立在东京的报道。
卡子没有出口的大地是1941年在中国长春出生的东京福祉大学国际交流中心主任远藤裕教授回顾他在中国经历日本侵华、国共内战、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等波澜万丈的幼年期，尤其是1948年共军包围长春，国共内战的子弹和围城饥荒逃出尸堆卡子，直至他离开中国遭遇身心重创的人生记录。远藤出生在长春市一个开发戒毒药吉福德禄并经营新经济药厂姓大久保的日本人家，上边有哥哥姐姐，后来还有弟弟妹妹。远藤是婚后的夫姓。远藤的父亲大久保先生因成功开发戒毒药而战后一家被留在中国。1953年，远藤随家人回国。30年后，他出版了回忆童年时代的书《不合理的比方》，随后再出版主要回忆《长春围城》和回顾前遭洗脑、批斗苦难的单行本《卡子》。90年代，《卡子》译成中文，曾任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和上海交通大学客座教授的远藤，以为能够在中国寻得一隅出版天地，但是遭遇几乎所有出版社过于敏感的闭门羹。 2011年，阮腾再托一位认识的中共老干部推荐出版这本书。这名老干部说，他的亲戚亦经历过卡子事件，但是出版书还是要等一些时间，估计不会太耐。急于在有生之年揭露那段历史的阮腾召急了。2012年9月，中国反日运动中，愤青愤怒高叫，小日本、日本鬼子、日本狗，刺痛了阮腾60年前在中国遭遇的精神旧创。10月1号，屋企安葬了中国央视频道的阮腾，对央视问，你幸不幸福？他悲愤交集，决心在中国大陆以外出版卡子中文版。2014年由台湾乐果文化出版社出版。1945年日本宣布战败前的8月9号，苏联对日本宣战，日本关东军弃城逃跑，长春陷入不安苏联，阮腾一家被苏军士兵洗劫。1945年11月，国军进驻长春后，接管了新京制药厂，改名为长春市营第一制药厂。1946年4月，共军攻打长春，5岁的阮腾因为开枪睇夕阳，又被遭榴弹受伤。5月下旬，共军撤出长春前，时任中共长春市委书记的林峰，建国后任中共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前国家主席刘少奇的秘书，来找大久保要吉福德禄。当大卡车装满吉福德禄出发之前，即使双方都知道第二日军票将会成为废纸，但是林峰还是给了大久保一沓军票，说多谢你的贡献，我们不会忘记，并且在一个布条上写上所属部队姓名，然后盖上大印交给阮腾父亲，说我们一定要回来，请你等到那阵时，如果先生去解放区，在那里有什么困难的话，就将这个交给他们看，无论谁都愿意救你。1946年7月，国民党政府按蒋介石以德报怨的政策，开始遣送长春的日本人，大久保则作为少数的留用的高级技术人员留低。1947年入秋前，第二批日本人走了之后，共军围城，从停电、停水、截煤气开始。艰苦生活中，阮腾被伤恶化，大嫂病故，侄儿饿死，饥饿令到全家从食酿高粱酒剩低的酒糟开始，都食野菜、榆树叶和树皮，街头上到处可见饿死的尸体和食尸体的狗，维生素不足令皮肉溃烂，暴力满山。阮腾大哥饿死之后，企盼林峰回来的大久保决定投奔解放区，临行前小弟再饿死。1948年9月20号，大久保带着最后留在长春的大约90名日本人步行抵达卡子，共军围城的双重铁丝网之间的区域，一行人穿过腐尸干尸遍地的难民地带，摸黑找到一块尸体较小的地方在那睡。第二日睡醒之后，发现睡在尸骨上，身边就有伸出地面的死人手臂，一望无际的尸体和难民，近处有咬人骨的成人，将血当奶甜的婴儿。大久保揸住林峰留低的布条，狼疮摸到铁丝满栏山门，同看守的朝鲜籍八路军人交涉放行，但是因为带了90人不获准。几日之后，一行人终于靠大久保的吉福德禄专利证明书证明高级技术人员身份，获得放行，逃出卡子，进入解放区。但是一家人继续顶住饥寒逃难，阮腾鲜活的回忆的逃离围城前后受伤、饥饿、死别、恐惧和逃难途中一家人食瓜瓢中毒的死去活来过程，说明围城是何等震撼一个7岁小孩子的心灵。大部分二战前是中国的日本人都在日本战败前后回到日本，罕见还经历了后来国共内战、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日本人。阮腾正因为见证了这段历史，希望通过出版卡子提供那段历史真相的记录。他说中国对他有养育之恩，他怀住无以名状的悲痛，想散布真相的种子，来建造纪念卡子的墓碑，为牺牲者赈魂。中国人民亦有权了解那段历史真相，并且汲取教训。阮腾为了写卡子，90年代采访一名当年解放长春的共军士兵。这个士兵说他看到的长春路上到处都是尸体，连行路都难，但是见不到一个国民党军人，饿死的全部是老百姓。阮腾说共军包围长春，切断国军粮食，导致国军士气低落，进而倒戈的战略当时是生效了，但是饿死百姓的人数，中国政府称12至15万人， 国民党政府的统计是60-65万人，他自己根据1947年长春人口变化等调查推测是30-35万人。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戈南从东京发来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好啦，美国之音在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呢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播出美国之音在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你继续收听。